好，弟兄姐妹早安，让我们在彼得后书的这张经文当中啊，一同来思想。刚刚就大家都提到说，这一章好像引发好多的一些思想，或者好多的一些反省。那毕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有黑有白啊，我们看到这整个的人生的里头好像有正也有邪，有好也有坏。那黑白的一个信息，或者说黑白的一种的人生，其实是很常是人怎么样在其中做判断、做选择，在信仰上也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其实魔鬼的存在就是不断要做破坏的工作。就是神是光明的，神要建造的是一个光明的人生，要建造人有一个纯正、美好的一个信仰。可是仇敌二者就是要来搞破坏，要来蒙骗，要来欺哄，就让人陷入在一种迷糊，或者说分辨不清楚，而陷入在混乱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头，特别是圣经的书写，当然就在好多就是新约的圣经，很多是在罗马帝国的那个年代所记载的一个的背景。所以在这些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教会在面对政治上或者社会中的一种的逼迫无论是那些反对基督教的犹太人，或者是从政府的角度当时的罗马政府也在反对基督教。所以这是一股很明显的外来的势力。那外来的势力再强，其实还是能够让基督徒知道，因为仇敌要来破坏，所以他们会奋力的抵挡。所以教会越逼迫，可是他们的就是信主人越来越多，也生命越来越强壮因为外来的逼迫让他们更加的知道要怎么抵挡，靠主去征战。可是当教会面对的是从里面出来的另外一种的威胁，或者说破坏那个就更可怕了因为从里面出来就是很常是先是思想的一种的混乱，当思想被混乱之后分辨不清楚，结果是黑是白分不清楚的时候，那这个才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刚刚我们过去在启示录读了八章，前面的八章当中有很多次提到有关穿白衣，所以我们看到白衣或者白显明这是一个光明的，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美善的。可是相反的，如果是黑呢，我们说到黑我们就知道那些搞破坏的那些的分子这种叫做黑社会，叫黑帮那就是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就叫做黑暗。所以当我们说到黑的时候，其实当中就包含了一些所谓的虚假、假冒、见不得人所以今天我就想从这张经文当中来看一看所谓的黑白信仰的两面观。本来基督教的信仰应该就是只有光明的一面，可是当仇敌混进来的时候，以一种假冒的虚假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混乱。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在彼得后书的经文当中，这个书信的里面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第二章里头，就整个经文几乎都在提醒，提醒什么呢？就是从第一到第三节这个部分就提到说，提防陷害人的异端。意思说，异端就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同样的，可是就是有些地方好像被改变了一点，可是这个改变好像是不容易马上觉察到，尤其是如果对真理不了解的话，就更不容易觉察，只会看到很可能这个人也有异能他好像都能够讲预言好像他能够知道一些未来的事情好像是真的是很有神在他身上才能够显出这些。所以从第二章的一到三节这边就说到，从前在百姓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那这里首先说到的假先知或者假师父，就假教师嘛。先知是 好像有启示的。教师是好像很会教导的。那教师的恩赐，很常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个人讲哇很好听，哇，这个人讲他好像很丰富啊，好像资料很多，哇，好像讲得很精彩啊。那所以，可是当听的人没有一个真理的基础，或者是没有靠圣灵的帮助来做分辨的时候，很常就会听了，哎，对哦，哇，是这样子的，听的是这样子的，那结果就会有产生很多的所谓的偏离了，都不自觉，是因为是一步一步被引导，所以偏离了就都不会知道。所以今天有一些好像他们一接触教会一信的主，就在一些所谓的异端，对他们来说，他们不知道那个是异端。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你最初信主在什么地方，你总会觉得全世界最好的就是那个教会，因为你觉得信仰就是这样。后来你开始接触到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哎，你开始会觉得说有点奇怪，哎，为什么他们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总会把你第一先吸收的成为所谓的最标准的。那只有当我们渐渐认识圣经，更多的了解圣经，更全面的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哎，奇怪哦，为什么有些教会不讲这个的，有些教会不讲那个的？意思是说，他们只选择某一些，那这个就有它的不完全，但是这个还不构成异端，这个我们只能够说它可能比较偏激一点。那异端是基本上已经扭曲的，所以这边所说的这些异端是什么？连卖他们的主他们都不承认。所以比较明显的异端，就是你会看到，你如果了解他们的信仰，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那道成肉身的主，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那一旦有这样的思想在里面，或者是有这样的教义的时候， OK， 这个就很清楚，这个叫做异端。异端就是说它不是属于它也叫教会，但是我们不承认这样的教会，因为它是偏差了的。但是这些事情如果它不是那一个最带头的领袖，很可能教会混杂着这样的人，但是不表示说整个教会走了这个方向啊。所以这个就是弟兄姐妹要留心。而且很常异端会产生，就是从一个人的扭曲的思想，他就带动了另外一批人，带着带着整批人就跟着他啊，那就他那个就另外一种的所谓的偏差走出来。而且第二节说到，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所以这个地方说到这个假先知或者假教师的时候，在当时的年代，或者说今天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些的所谓的这种异端的情形的时候，也不少或者很常离不开这个所谓的有邪淫的一些的行为。邪淫这个字在这里所表达的，也真的就包含了一种所谓的情欲啦，或者说一些的在男女的关系上所出的一些问题。那我发现有一些异端很常它会出现就是这一类的事情OK， 时间很有限，我经历过或者说看过一些的教会从它兴起OK， 我简单的说，因为我早期读神学我第二个学位在香港那里读的时候，因为香港是一个长洲是一个小岛，所以在那个小岛里头几乎那边有几个教会啊，什么情形大都还蛮了解的。所以除了有两间传统的教会，我在其中的一间那里实习。然后当时开始经历圣灵的时候，就开始感受到说，哎呀，就是教会就很传统，对圣灵就完全的采取很保守很不开放。那后来出现了一间教会就是所谓的那种灵恩的，哇，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说，哎，对对对，这个路线就很像啊，就是走这种启示性啊、限制性啊，因为在香港他们很流行挂很大的那种的布条，那种扁牌是好像我们的白板这么高，好像我们的荧幕这么高这么大的这些都有很明显的挂在那边，然后当中有挂的就是什么奇难杂症啊，有点像算命这样，什么占卜问，不是这样写啦，不过意思是说你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疾病啊，有什么，总之都可以来找耶稣就对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开始觉得哇，这个是真的是很前卫。可是后来过不久，那个所谓的那个的牧者还给自己改名叫以色列。 然后不单是这样子，后来他就看到当中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他说这个是神预备你要做我的妻子啊，然后就这样子，就是后来就开始发现到当中有很多闹到家庭的问题啦，很多闹到警方介入啦，就是我就发现到这些所谓很有启示性，可是后来却也发现在这些男女的关系上出现了很混乱。但是后来这个被警察给禁止了啊，这个教会后来没有了的。那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异端里头，或者说这些假先知里头很常会牵连到的一个的事情一个部分。然后真道被毁谤，因为本来当你高举基督的时候，大家感觉如果真的经历到的时候感觉真的很好啊，可是当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啊，后来就发现真的神的道被毁谤。然后第三节说他们因为有贪心要捏造，用捏造的语言在你们身上取利。 OK，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谋取利益。 OK，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的现象。很常好像香港六一的董贴心牧师他的先知恩赐很强嘛，他就开玩笑的说，如果我要走偏门我是可以赚很多钱的，因为他的先知预言是可以到处，怎么讲呢，他发的预言真的是很精准，到人很惊讶，所以他说如果我要用这个来赚钱，我恐怕可以赚很多钱。就是那他事实上真的倚靠神的人可能不会这样做，但是不知不觉当中他们却会不知不觉的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过去很多年以前曾经邀请过一个讲员，当然很有恩赐很有恩高，哇，在聚会当中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可是后来渐渐觉得有一点不大妥，就是那种他们对奉献的呼吁对鼓励人奉献的这个事情在他的需要上，他的事工上的那个奉献一直在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吁然后甚至就表达他的那种恩膏，他的膏油，你把家里的油拿来我来为你祷告，然后你的油就变成好像有神圣或者特别能力的油。我不完全否认神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当他背后有带着一些的利益的时候，以至于后来我们就会觉得不是很妥当，那也许是走在一个有一点危机的边缘呀，但是我们当时的查验就是好，那到此为止，我们就不会再进一步，或者就没有在以后进一步的联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种恩赐跟这些有时候他不是一下子就错误了，可是他容易慢慢走向这个错误，所以黑白之间要加以分明。那这些所谓的纯正跟不纯正，黑跟白呢，本来神是真的那基督徒理当也就是要把救恩神的美善来成为一个见证可是当下如果出现这种邪淫毁谤贪心捏造取利从中取利，那这你就知道这个都是属于已经偏差，而且这个偏差如果没有加以制止的话，恐怕他就会走到一个很歪的地方。好，那第二个第四到第七节说到神不宽容不悔改者这里所说的，说到第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天使是被造的灵为了要来服侍，可是因为天使他也有他的一个的所谓的主权，到底我要听吗？所以我们就知道有堕落的天使，悖逆的天使就是不肯听。那所以当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把他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所以地狱那个审判那个就叫做黑暗所以你会看见今天信仰当中会面对黑跟白神也没有宽容。第五节，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 OK， 我们看到天使的堕落， 当然就带来了陷入在黑暗的里面。那这个是讲天使，即使是天使的堕落，神都没有放过。那没有说到天使有没有悔改，就是因为天使似乎那个堕落天使似乎没有悔改，而且坚持在那样的一个状态底下，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形容天使。可是他说上古的时代，就是挪亚的那个年代的人也是这样子，因为不悔改，所以最后也面对审判。然后这个经文第六节讲到最后，作为后世不敬虔的人的境界，后来的世代一直来到我们今天都是后来的世代。如果不敬虔的话，意思说如果我们在一些的事情上偏离了真理，有了软弱，很常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走偏的人很常自己不知道，那叫做迷失，那叫做蒙蔽。可是今天当我们在一个教会当中，你就会发现这是很重要的。活在遮盖下为什么那么的重要，你就会发现我们有除了我们有我们的传统的一个的根基，灵粮堂的根基是已经扎得非常的平稳，六一一灵粮堂的根基就更加的在圣灵的恩赐上有更强的发挥，但是基础上也有更扎实。然后来到我们的母堂，来到我们的教会，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一代一代的整个信仰的根基，那这些就成为我们的监督，成为我们的遮盖。所以我们一旦有什么偏差的时候，其实我们上面的人会觉察得到所以今天我们在小组当中，在牧羊里面也一样的，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觉察得到，哎，某某人怪怪的，哎，某某人为什么会讲这样的一套东西。很可能你在网上啊，或者在哪里啊，就听了一些东西，哇，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啊，哇，这个东西很有能力啊。可是当你的小组长忽然间听到，哎，觉得你怪怪的，那我们就要查验，要回到真理啊，它是不是符合真理啊？这个要查验啊。所以 ，OK， 那这些是我们要留心的。那如果不悔改的话，绝迹就是那个第一的判决。所以这里所形容所描述的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容易悔改的人。我想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要让自己的个性有一些人个性很笃定很坚持自己的一些的看法，但是在真理上我们要有一颗柔和，要有一颗懂得悔改的心。如果被圣灵光照，被教会提醒，我们要很快的反省查验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要改变要回转的这个是容易悔改，否则的话就会陷入在所谓的不被宽恕。好，第三第八到第九节，这里说到义人伤痛蒙主搭救这个经文当然是延续下来，所以这个点就说到从这个讲到这个罗德的情形。第七节，只搭救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这里说到这个义人，当然义人就是因为他里头有神嘛，他里面有知道神的标准，所以当他看他的周围的时候，看他的社会的时候，看他的环境的时候，就看到这些是败坏的，这些是堕落的，哇，这些是充满了罪恶的，这些是充满仇恨的。所以当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他改变不到，可是他的心难过。那我想当一个人会为罪的缘故而难过的时候，其实这个就跟神的心很贴近了，因为神就是这样子，会为着罪人，为着罪恶他感到忧伤，感到难过所以什么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呢？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只有当人敬畏神，人的心贴近神，人就能够感受神的感受那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要也是要自我提醒的，我是不是一个虔诚的人。虔诚的人就是我们是听神嘛，你不要说我是很虔诚的我都来聚会了，我只是我不听神那就你在自己骗自己。虔诚，如果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是一个爱神的基督徒。什么是虔诚？什么是爱神？就是当然我们愿意听神嘛。那如果愿意听神的时候，你就会理解到那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很显然，他把大使命托付给我们，他要我们来服事，他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成为他的见证。要成为他的见证，当然就是要做好嘛。那什么叫做做好？那做好就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标准，做好是按照真理的标准。什么是真理的标准？那如果你没有在牧养当中，你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头，那就没有人管你，你的标准就是你的标，就是最高的标准。可是当你活在一个，教会里头，你活在一个小组里面，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想你的小组长很清楚，你的小组长在看着你，我们也在看着小组长，就是会看到说当中如果有一些可指责的地方，我们的那种的态度或者我们的，为人，我们的价值观有不对的时候，其实就会被提醒。当我们生命是对的，我们就成为有一个好的见证，成为基督的见证。那我想弟兄姐妹真的鼓励大家，那些有最近期有在台上做过见证的很好，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有很多不同的见证。鼓励大家，你可以再整理你自己的见证，就是说随时可以为主做见证。无论是过去信主的经历，后来你生命当中怎么经历神，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祷告，我们在经历人生的不同阶段，把对神的经历写下来，这个都是一个见证，好不好？我不只是这样讲讲就算了，无论在现场或者在线上，如果你听到了，真的重新整理一下你生命当中你可以为主做什么见证。我相信当你遇到新朋友的时候，你一定有见证可以讲，如果对方说没有啦，为什么要信主，信主什么好吗，我相信你一定就会有好，信主为什么不好，你知道吗？因为我过去怎样，我过去怎么样。 OK， 这个是你信主的见证。那你如果人家问你神是真的吗，神会听祷告吗，我相信你也有这样的见证。所以当你碰到新朋友，你能够说，那你能不能够为自己也做一些整理，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在教会里头来分享。那好，这是看到当你是敬畏神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就是，是得神的喜悦的。 okay， 好，那第十到第十二节，说话得当，显出灵性，就是那从第十节说到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轻慢主治之人的，便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惧怕。这是，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控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所以这里看到一种情形，就是其实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可以说是从开始讲到那个异端或者假教师假先知都有关联到，就是这种的，味道或者这种的特性会不断的从这些角度，呈现出来，有关，情欲啊污秽啊这个部分，其实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从头到尾也重复了很多次。然后这边提到另外一个情形，轻慢主治之人的，就是对领袖很轻看，或者说而且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惧怕。就是原来毁谤，就是特别是对领袖的毁谤，原来在神的话当中所指示出来的，这是很严重的。其实神很在乎人要对，所以他就用了一个另外一个形容说，就连天使，那天使在神面前要报告，看到的，他观察到的，或者他看到这个人那个人怎样怎样的事情的时候，连天使在报告的时候，就是说好像地上有一个人，哇，他非常的，残暴，哇，他捏造事实，他诬告人，他打人伤人等等， 非常的罪恶。可是当他在神面前报告的时候，他表达了他的观察，但是不是说哇，这个人真的是该下地狱的，这个人真的是应该咒诅的。哎，这叫做毁谤的话。原来连天使都不用毁谤的话。所以原来我想回想的话，我们也许都有过我们有一些抱怨，或者有一些看到某一些的领袖哇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用了一些很重的话。但是今天神的话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理解到我们要留心不要用这种所谓的毁谤的话，就是事实我们所观察到所看到的你可以说出来但是就不要用一种好像我们是那一个最终的审判官要定他死罪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那么因为当这样子的时候，这里形容说就好像是没有灵性，意思说当一个人有灵性，有灵性就是说我们是属神，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有真理。所以一个人的灵性就表明一个人的信仰的那一种的敬虔。如果没有灵性，就是哇，我就是跟社会的人一样的啊，大家是怎样我们就是怎样我们的说话的神态啊，我们的价值观啊，都跟社会一样，那个就没有了灵性。但是我们是有灵性的。可是那些没有灵，或者说那一些这种放纵私欲这样子的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这里形容说他生来就是这个畜类就是这个牲畜的这一种的这种就是已被抓来宰杀的。所以意思说也同样就是死刑啊，前面说到地狱，前面说到烧毁，这边说到就是拿来宰杀，就是所以这个是原来都是很严重。所以是黑是白真的很在乎灵性有灵性就是有神的属性，但越有神的属性我们就越少肉体的这种的血气这种的欲望。不是说人就没有了哇，我们没有了七情六欲，不是，因为神创造人本来就有七情六欲，但是就是我们是交在神的手中，在对的管道对的情况底下，你有食欲，所以你有胃口，你想吃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没有节制的时候那个就失控那就不好。所以当越没有灵性就越容易随从肉体咯以至于无法制约，那就会失去分寸。那这里很明显的一种情形就是他会口不遮拦，就会祸从口出所以带下来的就会有一种的破坏而且是口中的话会形成滥杀无辜。所以要怎样呢？我们苗圃的时候上过口出恩言，可是因为苗圃过了，口出恩言也结束了口出恩言理当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要不断的不住的口出恩言，一直到下一次再开苗圃课程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口出恩言的见证就是我们学了，我们也留心我们口中的话。好，那最后最后一段在13-22节这一段，就不义败亡就失去救恩嘛这个不义，行得不义得不义的工价，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指外邦人是指这些已经在教会已经在神的救恩里面，可是当有一些扭曲或者有一些假教师假先知的思想进来，而我们也跟随了，而且我们后来也是这样子了，那这个就渐渐陷入在这种的不义。所以你会发现到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黑白不是指教会跟社会，所说的是教会里面当出现这些信仰的偏差的时候，这个要非常的留意行得不义，那这些就是会得不义的工价，就结果就是不义吧。那么他会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因为好像说哇，很用一些的手段得到了一些的效果可是这一些的诡诈原来是一个罪恶的一个显明。那14节又说到他们满眼的淫色就是这种有时候淫乱不止不住犯罪， 那引诱，而且是引诱那些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啊，正是被咒诅的族类，罪带来了咒诅。所以，因为欲望不但是自己犯罪，而且会引诱人犯罪。那么十五节说到他们离弃正道，啊，走差了，离弃正道，像什么呢？就像巴兰的那个例子，巴兰要代表什么呢？经文直接形容贪爱不义的工匠，意思说有一些他除了贪爱以外，这个是不是神要他做的，可是他贪图， OK， 这个是一个问题。那这些问题是什么？会十七节形容到说，这些人最后是有抹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哦，所以这个好像墨，OK， 墨鱼的墨很黑，好像墨黑的那种的黑暗。所以你会发现，所以今天的信仰当中也提到，真的有时候就要不要陷入在一个黑暗的当中。那么这些的黑暗，包含了第十八节又说到用肉体的邪情私欲引诱那些，好像已经从黑暗中出来的，已经信了主了，可是又被引诱陷入在另外一种的罪恶当中。所以去到二十节的时候，也是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被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所以一说已经得到了，可是后来却又沾染到罪恶当中，那这个的光景就比先前更不好。因为本来在罪恶当中，神一直在等待给他机会，可是你已经得到了，你不珍惜，你还丢弃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为什么今天当我们说到得救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就很奇怪，过去的信仰为什么过去的背景啊，我早期的宗派啊，都是这样的一个信念，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不会再失去的。那这个就很显然漏掉了很多这一类的经文，因为经文明明的讲到是可以失去的，所以这个我们就要留心。那怎么样才不失去呢？悔改啊。但是悔改是刚才姐妹也提到说是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对，因信称义没错，但是这个悔改是要及时啊，不是等到我们没机会就是说生命忽然间离开了，可是我们最后是活在罪恶当中，是没有去悔改的。所以我们要及时悔改。那即使不悔改神的怜悯还在的时候，可是罪就给魔鬼留地步，我们会陷入在黑暗的或者说魔鬼的一种的辖制的里头。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走出黑暗，免得被引黑暗的习惯是多行不义，自己犯罪也引诱人犯罪结局就是抹黑的那种的幽暗为他们存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总结来说，我们要立志走在正道上，义人的光明路或者恶人的黑暗路，其实真的是人的选择。那么如何做正确的选择，就是立志要走在正道上。那对于真理全面的认识我们都知道末世会面对很大的一个征战，所以这场的征战你会发现有真理，可是如果你没有圣灵，我们的真理很容易就偏差，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唯独圣灵把我们引进真理。那好，我们依靠圣灵，我们有真理，可是我们走着走着，可能我们还不知道到底什么，我们有没有出哪里的偏差。那所以这个就牵涉到我们也在牧养当中也很重要，因为常常我们在牧养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些属灵的牧人，就是更能够成为一个监督能够来帮助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就好像礼拜天跟大家分享有关未来的一些的从先知性列国先知的一些看见的领受来分享的时候，那我在分享的当中我也一方面留心，而礼拜一跟我们的门徒小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我有更透彻的来分享，然后就也让大家一同来查验到底大家是否都有同感异灵或者有人觉得有一些疑问。那所以这个查验很重要，那确保我们都同心一致 否则的话，我们走下去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的分歧，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想今天求主帮助我们，黑白信仰两面观，我们要选择走对的路。